他为了福音身陷监狱，他为了福音赴汤蹈火，他受了圣灵感动写作书信，现在就让我们一起按着正义进入保罗书信的真理中。欢迎收听良友圣经学院保罗书信。
各位良友圣经学院的弟兄姐妹们平安，我是蔡老师。在我们今天保罗书信的课程，我们要进入第47课，也就是帖撒罗尼迦后书的导论。若是您手边还需要我们课程的讲义，欢迎来信到电台的地址，或是以传真、以电子邮件跟我们联络。期望我们一起在学习保罗书信当中，手边有一些所需要的东西，我们可以一起来进身。在今天47课开始之前，我们先来复习第46课。在帖撒罗尼迦前书，我们有两个温习的题目。第一个温习题，请问保罗说主的日子来到好像夜间的贼一样，他所指的是什么呢？答案是说主的日子来到好像夜间的贼，乃是说在人没有防备沉睡的时候主来了。第二个温习题，请问信徒有什么属灵的装备来预备等候主的再来？答案在帖撒罗尼迦前书的5章8节。我们属灵的装备乃是我们当谨守把信和爱当作护心镜遮胸，把得救的盼望当作头盔戴上。在我们今天第47课，我们谈论帖撒罗尼迦后书，我们今天先来处理关于导论的部分哦。那么在这卷书，保罗主要是要来澄清有关基督再来的一些误解。当时的帖撒罗尼迦教会有许多人对基督再来的日期感到迷惑，因为所受的逼迫呢是越来越严重，信徒呢便认为主的日子已经迫在眉睫了。他们也误解了保罗在帖撒罗尼迦前书所说基督随时会再来的教导，等于说他们借口等待基督再来，甚至什么事都不做，引起教会次序的一些混乱。所以这是帖撒罗尼迦后书成书的一些背景。我们复习一下，其实在写了帖撒罗尼迦前书不到一年，保罗呢他就同样在哥林多城就写了帖撒罗尼迦的后书。他与提摩太和希拉，就是他亲密的同工，曾经在第二次宣教行程当中到达帖撒罗尼迦城，在那儿建立了教会。那由于逼迫临到，他们不得已离开这个城，然后保罗就写了第一封信，也就是帖撒罗尼迦前书给这个教会，鼓励并且安慰他们，用书信来建立他们。后来呢，保罗知道他们对这封信的反应，他听到了好消息，使他们的信心仍然继续增长。另一方面呢，也有坏消息，就是帖撒罗尼迦的教会有关基督再来的错误教导四处流传，引致许多人放弃工作，说要专心等候世界末日的来临。所以保罗再写信给他们，他的第一封信呢是主要以基督再来的道理来安慰信徒，第二封信呢则是纠正他们对基督再来的错误想法，并且呢保罗将比较早的时候所做的一些指示劝勉扩展到一些更深更广更实际的层面。所以帖撒罗尼迦前书呢，它主要的要义是谈论主再来，它也是后书的要义。而帖撒罗尼迦后书强调这个教义在帖撒罗尼迦信徒生活当中的重要性。那么关于这卷书成书的背景，我们了解作者同样也是保罗。保罗特别在这卷书里面短短的3章有2次都提到自己的名字，以表明他的身份。其实也是有原因的，因为当时有冒他名的书信， 来假装是保罗的教导。所以保罗在帖撒罗尼迦后书的一章一节还有三章十七节特别都记下自己的名字，以确定这个书信是出自他的手笔。同时呢，信中的许多的词汇、风格、教义和气氛都显示这卷书跟帖撒罗尼迦前书一样都是保罗的作品。这卷书的写作地点与日期呢，这两卷帖撒罗尼迦的书信都是写在哥林多，当时呢保罗正在进行第二次的传道旅程，他在哥林多城一共逗留了18个月。前书的写成呢大概是在主后52年，很可能呢后书大概相隔几个月，最多半年后书就面世了，因为面对帖撒罗尼迦教会当中的一些混乱跟问题。那么至于这卷书它所成书的原因跟目的呢，我们了解那位替保罗传递前书的人在帖撒罗尼迦逗留了一段时间，那么将教会的情形报告给保罗。书信当中呢，在这个报告当中呢有好消息，就成了保罗在帖撒罗尼迦后书称许这个教会信徒的一些内容。那么报告中的坏消息呢，就是信徒呢误信了一些错谬的教导，以为主的日子已经到了，万物的结局正临近他们，这甚至使得某些信徒就丢下日常工作和职务以及他们当尽的本分，只是热切地期待着天上那些宣告主再来的欢呼声跟号角声。这些呢正是保罗希望在第二卷简短的后书当中所谈到的事情。所以这卷书写作的目的呢有三方面。第一个呢是要鼓励受逼迫的信徒，鼓励在受逼迫当中的信徒。第二个目的呢乃是要劝诫当地的信徒在行为上的偏差。第三方面的目的呢也就是要纠正在教义上的误解，这个教义呢也是对于主再来的认知。我们会发现人与人之间要做有效的沟通还真不容易啊，传递信息的人跟接收信息的往往所表达的跟所听到的有所不同啊。那即使呢是用笔清清楚楚地写下来，或者保罗在当时的教会当中曾经口传的教导都说明过，可是仍然有被误解的可能。其实我们了解每一个人，我们自己里面都有些成见，都有一些先入为主的观念，所以在沟通当中呢就会造成一些困扰跟问题。所以从帖撒罗尼迦前书跟后书的成书背景呢，我想我们真的必须了解人的限制啊。连使徒保罗他自己亲笔写信跟亲自在帖撒罗尼迦的教会所做的教导都会有一些误解，他还必须再度的澄清。所以我觉得当我们现今在服事当中有时会有被误解的问题，我觉得我们都不要灰心，我们就全力的在误解当中呢也寻求更多的沟通的管道。那么我们深信呢，就是在我们彼此之间疏离造成一些误解的问题当中，只要我们靠着神的恩典坚忍锲而不舍的我们进行修补，我们一定会发现在我们的彼此关系当中有裂痕的地方，有误解的地方，因为修补过，我深信一定是更坚韧的，经过修补的反而是更能够合一的。所以这是在帖撒罗尼迦前后书的成书的背景当中，我们理解在保罗亲自传道布道服事建立的教会当中，他真的是锲而不舍的，很有耐心的借着书信进行教导与沟通。所以呢他写了前书帮助当地的教会在信仰上成长，而且他是以基督的再来鼓励安慰这些在受苦的信徒。那么几个月之后他知道当地他们的消息，当地信徒的一些问题甚至一些误解，所以呢他就继续写了后书。我们了解当时教会真的是面对迫害，许多人以为主的日子已经迫近眉睫了，所以既然这么辛苦， 所以以至于说，好像不工作，专心等候主，是不是更敬虔呢？把一些本分的工作，我们不再来养家活口了，我们很专心的在属灵的事情上等候主。保罗知道事态严重，所以他很快的做出回应。他写了这个第二封信，帖撒罗尼迦后书，给这所年轻的教会，进一步教导基督再来和主的日子。所以呢，帖撒罗尼迦后书其实也就是前书的延续。所面对的信徒呢，同样都是在患难、在逼迫当中的信徒，啊，兼顾他们如何在患难中保持信心和勇气，以及继续的持守好行为，成为在外邦人当中的光。那么这两卷书信呢，我们可以小小的稍微的做一些比较。保罗在写了帖撒罗尼迦前书之后，紧接着写的后书，他们的主题呢都是论述基督再来之前必然会发生的一些事情，不过各有所重点。首先呢，在前书当中，保罗描写这些帖撒罗尼迦的信徒过去是如何得着神的道，以及展现了美好的见证。那么在后书呢，保罗进一步提到他们如何在信心、爱心和忍耐上继续都有长进。第二方面呢，在前书保罗教导主再来的迫切性，在后书呢，保罗乃是纠正有关主再来他们对这一方面的误解。第三方面呢，前书保罗主在安慰及鼓励圣徒，那么后书呢，保罗从另一方面肯定将来会审判基督的仇敌，所以其实都是用安慰的口气啊。不过当时在逼迫当中，那么保罗提到这一些逼迫他们的人，在后书保罗是强调他们将来都会面对基督的审判。那么第四方面呢，帖撒罗尼迦前书着重论及教会的真理，后书呢比较着重论及撒旦、敌基督跟世界的所要面临的终结。所以前书提到教会的真理，是提到教会一定会被提，而后书会谈到那么这些仇敌他们即将有的结局呢。那么前书呢最有名的末世论的经文是在帖撒罗尼迦前书的4章13到18节，那么后书最著名的末世论的经文呢是在2章1和2节。所以这两卷书呢，我们发现谈论同样的主题，不过各有各的强调之处。我们会了解从背景当中，我们更能够体会在这两卷书信面对当时的教会，主再来的真理如何真实影响他们的世界观、历史观，以至于影响到他们当前的生活智慧。所以这是前书跟后书，我们可以用这样子的方式来做一些比较。所以这是在所有的新约书信当中谈论末世论教义当中非常重要的两卷书。我们休息一下。良友圣经学院，我们今天所进行的是保罗书信第47课，我们谈论的主题是帖撒罗尼迦后书的导论。若是你手边还需要我们课程的讲义，欢迎来信到电台的地址，或是以传真、以电子邮件跟我们联络。若是在收听当中有任何不清楚或是有问题，也欢迎用以上的方式跟我们联系。那我们在读到帖撒罗尼迦前后书，我们会了解所谈论的主要教义是提到末世论。那么特别在后书啊，我们会发现短短的帖撒罗尼迦后书3章的圣经一共有47节的经文，其中带有末世论色彩的经节呢大概有18节，所以总共比例起来大概是有38%。 38%。所以也让我们提醒一下，就是圣经当中对末世论的教导其实有它的比例。那当然我们个人在读经的时候常常会有一些自己个人的兴趣以及所钻研的部分啊。不过我们在服侍成为主自己话语出口的弟兄姐妹，我觉得我们也留意啊，就是圣经所多说的呢我们也多说，圣经少说的呢我们也少说，圣经没说的呢我们最好也别说。会这么讲呢，因为我们会发现这些末世论的教义啊常常很容易引起人的臆测，特别这些末世论的经文呢，我们会发现常常有非常多让我们有产生很多的联想的之处啊，所以连保罗写过了帖撒罗尼迦前书，造成许多人有一些错误的联想，引致于生活当中有一些偏差。其实我觉得也让我们彼此提醒啊，在这些末世论的教导当中啊，连主耶稣自己在马可福音13章，你会发现耶稣的教导也是偏重于那么他要再来，那么我们应当如何警醒的生活，他所侧重的也是伦理性的教导。那么回到我们帖撒罗尼迦后书，在3章经文47节的圣经里面，其实仍然是以伦理性的教导跟生活有关的指示占的比例比较高。就算这卷书信我们把它列在所有关于教义的教导里面是列为末世论的教义，不过它的比例只是占 38%。 所以我想当我们学习传讲主话语的时候，也留意我们不要把末世论的信息占得太多，那么有时候会影响我们对于整个生活基督徒的生活失去平衡。所以我想这是在至少我们在帖撒罗尼迦后书整个的导论的部分，我们会发现有这样的现象哦。那么在这卷书的要旨当中，书信的开头保罗仍然是有他个人的问候，他对收信人对他们信心的称许，这是保罗一贯的风格啊。他提到这些帖撒罗尼迦的信徒，他们在逼迫和试炼当中仍然继续忍耐，那么从这个地方他引起基督再来的课题。他提到当主回来的时候，忍耐到底的义人会受奖赏，那么恶人将会受罚。所以这是在第一章的经文里面保罗整体有一个贯穿经文的脉络。那么接着在第二章当中，保罗就直接回答当时的信徒对末世的误解，保罗叫他们不要相信那些说主的日子已经来到的谣言，这是在2章1跟2节。因为保罗说明在主来之前必有一些事情会发生，同时呢他们应该在基督的真理上站稳，要接受基督真理的鼓励以及带来的盼望，以及他们要为自己和福音的传播而祈祷。那么你会发现这样子的教导呢，引导这些在受逼迫的人不是停留在那些自怜，不是在那个自我中心当中，比较引导我们更多的更广的来看主的国度仍然在进行，主的旨意仍然借着我们的服事跟祷告继续的行在地上，如同他在天上所计划的那样。我想在受苦当中难免会引起我们会有一些自怜自怨自爱的问题，可是保罗提醒当我们陷溺在当中的时候，我们会特别盼望主耶稣赶快来解救我们，可是保罗也提醒仍然着重在主面前要受安慰之余呢，进一步要为着福音的传播而祷告。然后在第三章保罗会警告当时懒惰的人，给他们一些警戒，以及在教会当中如何有智慧的来处理这样子的纪律问题。最后这卷书信仍然是以祝福做结束，特别提到主的平安主的同在，我们了解这对在受患难的人是非常实际的安慰。其实呢在帖撒罗尼迦后书之后2000年又过去了，那么在今天其实我们更接近基督再来的日子，当然我们不可以因此而闲懒不做工， 我们要传道，我们要在传福音当中关怀别人，建立教会，来预备主的再来，而不是什么都不做，只是呆呆的等着耶稣再来。所以当我们在读这卷书的时候，我们仍然要看清基督再来的真理，以及我们为他而活的本分。在我手边有一个资料，稍微统计一下，我们在历史当中我们会发现有不少人不停地在预测耶稣再来的日子。我不知道我们收音机旁边的听众朋友有没有人也是非常有兴趣，很有智慧，收集一些资料的。在手边资料我们会发现在历史上，教会历史当中，差不多每1000年呢，有人就很喜欢用1000年为一个单元来看，哇，又是一个千禧年了，是不是耶稣要再来了？最早的有记录下来的呢，我们发现是在12世纪有一个意大利的修士，他叫做约雅金，他推算说耶稣应该是1200年到1260年之间耶稣会再来。当然我们知道耶稣没有在那个时候再临到地上。之后呢，有另外一位属灵的人士叫做约翰纳皮尔，他呢用非常精密的一些算术的方式推算出主再临的日子呢是在主后1688到1700之间。当然我们了解耶稣也没有在那个时候再临地上。那么也有不少的释经学者呢，也根据一些圣经的经文，像路加福音21章以及但以理书4章，用这些7来计算，宣称耶稣再来的日期呢应该是20世纪初叶。那甚至在所谓耶和华见证人会呢，他们根据以色列这个国家的命运呢，他们推算了非常多的日期，包含1874年、1914年、1915年、1976年等等。其实我们知道在最近呢，越来越多这种推算的日期。其实教会历史已经告诉我们了，耶稣再来的日子是无法推算的，是耶稣自己都不知道，神的使者也不知道，只有天父才知道的。所以其实回到帖撒罗尼迦的后书，我们了解常常出于人的好奇心呢，我们会有一些这样的推算，可是都不要忘记，至终呢，我们要警醒的为主而活，而不是闲懒的，因为主的再来而成为我们懒惰的借口。所以在这一卷书信呢，提到了3方面的要旨。第一方面呢，是提到逼迫。保罗鼓励教会要在困难和试炼临到的时候要忍耐。神至终会赏赐忠心追随他的人，他的降临乃是要刑罚逼迫他们的人。神应许呢，把他的能力要赐给我们，帮助我们忍受逼迫，以此来赏赐我们的信心。那么为信仰受苦呢，反而使我们更有能力侍奉。让我们来继续的在逼迫患难苦楚里面来效忠基督。那么在帖撒罗尼迦的后书第二个主旨呢，会谈到预言。预言呢有2方面，第一方面是提到基督还没有再来。我想对比于前书帖前是提到基督必要再来，可是在帖后呢，当时的信徒呢似乎有一种恐慌基督已经再来了吗？那么我们怎么还在这？我们被撇下了吗？所以在这一卷书的预言，保罗乃是提醒基督必要再来，可是这个时候他还没有再来，是根据前书的背景来有这样子的教导。所以在这一方面的预言呢，乃是针对前书里头的误解。所以不要在停止工作当中呆呆的等候主来。保罗声明基督一定会再来，可是现在还没有发生。那么基督再来要使我们这些信靠他的人与主一同得胜。如果我们已经有了预备了，就不需在那边紧张的计算时间，我们只是站立得稳，殷勤于上帝所托付我们的工作，用这样子的方式等候主的再来。那么预言的第二方面呢，乃是提到有一个大叛逆的发生。 基督再来之前呢，将会有一些不法之人，也就是所谓敌基督所引起的一场大叛逆。神会放宽对叛逆者犯罪的约束，然后会进行审判。所以在这个预言的部分呢，保罗用另外一个角度来提醒当时的逼迫，他们所教会面对的逼迫，以及在基督再来之前的一个大叛逆、敌基督、不法之人、大罪人的这些所进行的犯罪的行动仍然是不一样的。所以在这一方面的预言里面，保罗也提醒，不论这个世界变得多么的邪恶，不论我们眼睛看见罪恶如何的加添，我们都不用害怕，因为仍然是在上帝的预言当中。神这样子预言，我们乃是知道这是在上帝的治理之下，上帝仍然掌管一切。即便我们在受撒旦的攻击，可是神的保护仍然比撒旦更大。只要我们对神保持信心，就足以胜过罪恶和试炼。那么这一卷书的第三个要旨呢，乃是在实践方面。在实践方面，因为当时教会肢体呢停止工作，而且不遵守教会纪律，所以保罗指责他们的懒惰，要他们有勇气和有真正基督徒的好的表现来荣耀神。所以在这卷书的最后呢，又提到了我们生活的行为的果子。那所以在提到行善的时候，保罗提醒不要以为基督马上要来以至于逃避自己的责任，我们仍然要善用自己的时间和才干，持守信仰，而且以主的再来来提醒，这是我们的奖赏。最后，我们对帖撒罗尼迦后书的导论，我们有两个温习题。第一题，请问这卷书信有哪三个写作目的？请问帖撒罗尼迦后书有哪三个写作的目的？第二个温习题，请问帖撒罗尼迦后书有哪三个要旨？帖撒罗尼迦后书有哪三个要旨？我们一起来祷告。爱我们的天父，谢谢你。你知道，有的时候我们是像近视眼一样，我们只看见眼前的，我们不大容易把事情看得长远。但是感谢你，借着圣经的启示，让我们知道你的计划，让我们不只是停住在目前，特别是当我们生活有困难，有些苦楚是我们不能解决的时候，感谢你从你圣经的启示让我们明白你对整个世界的计划，你对我们个人生命当中你是有计划的。感谢你，当我们属于你，当我们成为你国度里面的人，我们真的知道我们的生命所遭遇的每一件事都不是偶然的。帮助我们愿意把我们自己的小小的生命、小小的计划放在你的大计划当中，学习顺服你，以至于我们就可以有那样子的忍耐面对一些苦楚患难。谢谢耶稣，垂听我们的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我们在下一课48课，我们会进行到帖撒罗尼迦后书的第一章到第二章，我们会谈论逼迫以及主再来的预言。期望我们在收听节目当中，让我们个人的生命都是立稳在主话语的磐石上。我们下一课再见了，拜拜。